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Jesse Money Talks， 这是一个关于赚钱的频道。首先呢，感谢大家收听。那今天是我们的第九集，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先来个闲聊好了啦。因为最近我为什么会想要分享这一集呢？因为前两个礼拜，因为今天已经6月11号了，所以前快两个礼拜前是 Computex 台湾的 Computex 国际电脑展嘛。这个展览呢，虽然叫国际电脑展，但是其实它不是只有展电脑相关的东西，它是整个台湾的硬体业的电脑各种周边，又或是所有跟电子啊、硬体啊相关的各种产业，工业电脑、伺服器，或是小的穿戴型装置，或是任何这些电子类的东西，其实都是有参展的。那以我现在这间公司秦城兴业，代号8210，它其实是我们也有参展，然后参展是在它主要的展区有两个，就是1楼跟4楼那个展览馆，一馆的1楼跟4楼，然后我们是在4楼。那个这场展览其实主要，我其实本来是觉得说这个展览在国内其实是一个蛮大的展览，大家其实可以在这个里面业内人士彼此互相交流，甚至找到客人，找到更多客人。我本来以为他是以这个为目的，就是寻找客人做业务开发等等，但是后来我问了很多我们公司的业务，他们其实 就说这东西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它不是用来做什么业务发展啊，主要是这样。真的，我的客人是不会来自于这个展览。我就说，那这个展览到底是用来干嘛的？他就跟我说，这个展览的目的有两个齁。第一个就是宣示我们公司还活着，我就是要一个展位来告诉大家我们还活着，也就是企业品牌形象做一个曝光嘛。那第二个就是客人，我们的客人，我们既有的客人可以跟我们之间有更深的一个交流。因为很多我们可能久久见一次面的客人，因为距离不方便，因为太忙，因为各种原因，你没有见面的业内有来往的，有业务来往的伙伴们，其实你没有，不太有可能有机会常常见面。那为了要联络感情，你总是要有一个平台跟有一个机会，所以 Computex 就会成为这个平台跟这个跟大家一起 合作的一个交流活动的好地方。所以各个不管大不管小业内人士，其实在这个展览里面你都可以看到。那当然对自己业内人士也有一个好处，是我刚刚前面没有讲到的。那其实这隐藏的第三个好处，其实是如果你是业内人士，然后你其实有非常，你做的产品其实有非常多的竞争分析，竞争的其他竞争的厂商，你可以透过这个展览去观察他们最新的产品是什么，然后趋势是什么，其他人到底在研究哪些产品，然后就进而去做一些竞争品分析。那当然对你未来开发产品是有一个很好的参考啦，毕竟你自己闷着，然后一直待在公司好好里面做自己的研究，然后其实市场没有人要买单，那又如何？你总是要看一下现在市场的话题是什么，然后现在市场热度的到底是什么，什么东西有可能会卖，大家到底对什么东西有兴趣，而且会来参加这场展览的人到底又是谁，那这些人可以成为你怎么样子的对象。我举个例来说好了，其实我觉得这场展览它的整个看下来，跟我自己本身自己，我是没参过展的，这是我第一次参展，最大的不同其实是它确实比我想象的还要丰富很多，参与的人其实是我觉得这一次展览让我觉得比较惊讶的。因为我本来觉得这个展应该就是台湾自己大家这个台湾这个国家自己关起门来自己在那边搞个展览，然后不同业内人士彼此交流的一个平台而已，但我没想到其实这个展非常非常的多人来看，超级多外国人，甚至有很多外国人是来台湾参展的。 我觉得这其实勇气可嘉，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台湾是一个很好的曝光平台吗？我不太确定，但是这样看起来台湾的硬体业在全世界确实是有领导性地位的，因为全世界各地的人都会来看展览，然后在这个展览里面也许可以找到自己的为他自己品牌代工的产品或是合作对象。那我简单分一下在这个展览你可以看到哪几种人。第一种当然就是像我这样子的参展供应商，比如说华硕、技嘉，念得出牌子，你手上拿得到的电子产品，只要念得出品牌的，几乎全部都有参加。我现在用的麦克风是一支叫原展 Evermedia 的麦克风，这间也有参展，而且也很大间，他们也请一堆 showgirl。 所以其实像台湾的人，你只要是做这些，做任何类似这种电子产品的硬体的消费性电子的产品，乃至于到 B2B 的伺服器、机房、电信应用，然后工业电脑，不管是哪一种电子产品，都有相关的供应链还有厂商参展。有一些做很源头的，比如说像我们是做机壳厂，有一些只是做我们机壳里面的某一个模组，它甚至连电子件都没有的这种，它只是一个很简单的元件，这种供应商也都会参展。好，那这是其实是第一个类型，就是参展厂商。然后第二个类型就是一些，我其实很难归类这些是什么人哦，就是可能是，反正就是国外的很多的日本啊、韩国，遇到超多日本、韩国、印度，少许东南亚哦，没有很多，这样感觉可能就是东南亚没有那么多人在做这个。然后北美那边的人也是有，美国人、欧洲人都有，其实真的很多，全世界各地都有，好像是没有看到什么非洲人啦。好，然后呢，这些人我其实不知道他们的目的是什么，有可能就是像我说的，他们到处去世界各地看看他们当地的人到底需要的是什么，可以透过这个展览，然后这个国家的产品进程跟发展，这整个国家它的能力，做硬体的能力是到达哪里，然后一样嘛，就是看一下市场趋势等等。所以其实不管是供给端的还是消费者端，或是哪一端的，其实你都可以来参加这个展览。所以第一个当然是供应商，第二个当然就是潜在客人，然后这个客人可能就非常非常的广，不管你是做什么的，你可能想要找人代工，或是你想要找人跟你合作，或是我也遇到很多那种渠道的客人，比如说一个东西要卖到北美，你可能可以有很多种方式，在亚马逊这些电商平台上面上架，又或是透过一个人作为一个贸易商，他作为你当地的一个代理商帮你去卖，又或是有一些渠道的客人，他可能就是跟世界各地各个不同的供应商买东西，然后他再帮忙卖出去，这一种渠道的 channel 的客人。那我其实也遇到蛮多 channel 的客人，只是这些当然我都直接交给业务去处理了，我毕竟我是 PM 嘛。然后接下来就来到第三种人，第三种人就是因为 Computex 整整四天，二三四五，星期二三四五，那第五天其实开放一般观众来的，所以会有很多讲难听一点叫杂鱼啦，因为这些人也不是业内人，他可能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又或者他可能就是科技爱好者，比如说他是电竞玩家，比如说他是手机控，他是 3C 控等等的，可能也都会去看看这个展览。那一般的民众好像是要收费的，所以最后一天基本上就是开放一般民众可以入场，也就是说一般民众当然就又分了好几类，就是我刚刚说可能你是专业的玩家或者是 3C 爱好者，然后再来就真的只是旁观者，比如说可能要交什么作业，你要去看展览，然后选一个你比较不排斥的展览，然后大概来看一下类似这种，又或者是亲朋好友啊。然后再来就是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是，我没想到有一些大学生刚毕业或是准备要读硕士的， 其实好像比例也不低耶，蛮多这些人会来看看这个展览，然后顺便就在那个展位，因为像我站在那个这个晴城的摊位，就有一些小猫小狗，可能就20出头岁的一些人来问我一些关于这个公司的内部的一些消息啊，推不推荐这些公司啊，在里面上班怎么样啊，然后可能薪资福利啊等等等等的。那其实我后来直接想说，这真的是一个不错的方式，因为像我是一点都不排斥跟别人聊这个，所以不管你是谁，尤其你都已经来到我们展位逛，然后又鼓起勇气愿意来问问题的人，我当然会愿意跟你分享一些里面的资讯啊，当然也要看你对这间公司有没有兴趣，不然其实我给你的这些资讯好像对你来说也不是太大的有太大的用途。然后再来就是里面刚刚听到的业内人士又可以再分为，比如说他是工程师，他是硬体工程师，他是软体工程师，他是 thermal 散热工程师，他是机构工程师，他是哪一个专业的工程师，他就会来问不一样的问题，可是可能都会是一些设计问题。所以其实我们老板很有趣，他一开始也有说，如果你看到那种很像机构工程师或者工程师，他一直想要问你产品一些设计啊等等这种的，其实你也不用跟他浪费唇舌讲太多，毕竟他还不是你的客人，而且他要是你的竞争对手，你不小心跟他讲太多，不也是泄露了我们设计的一些机密给到客人，这样其实好像也不太好。那其实有趣的也来了，这一整场活动到底是怎么办下来的呢？还有公司的各个职能在这个展览会里面扮演的角色又是什么呢？因为以前我在其他的公司，我以前第一份工作是在合作嘛，然后是做那个专案管理，可是其实那个时候专案管理也分很多层次，之后再跟大家分享细节，但是我那时候真的太菜了，所以他也不太有可能让你做什么哦，专案里面需要做重大决定的那一个人，不然其实 PM 是一个很能够主导这整个专案推进跟走向的一个角色，但是毕竟我刚毕业，所以我也没有那个能力，没有那个 come time 去做这件事嘛。所以在和硕可以说，而且和硕是代工厂，给大家一个观念哦，那个基本上 Computex 是针对品牌厂，它是要宣示它的主权，宣示它这间公司还在，宣示它的品牌，跟大家介绍有这个品牌这个产品存在。所以其实如果你是代工厂，像台湾的电子五哥，和硕、广达、伟创、英业达、人保那些也是不会参展的。那第一份工作就不用讲了，我知道这是年度盛会，可是我们又不会参展，所以来到了第二份工作叫立端科技。那立端科技其实是它是有自己的标准品的，也就是说它其实是有品牌的。那为什么还是轮不到我参展呢？因为我那个时候一样，我还是做专案管理，而且在立端，虽然他的公司要大不大，要小不小，大概700到800个人，我说白领阶级啦齁。然后这些700到800个人，他里面 PM 又分很多，分了30几个到40个 PM， 然后这些 PM 又分很多个也可以说等级啦。那个时候我进去虽然叫做高级专员，可是实际上我还是都做一些 OEM ODM 的案子，我连标准品的案子也几乎都没有什么做，整整快2年时间都没有做。所以其实我对这个工业电脑工控产业其实不是那么的理解，因为那个时候是做分公司，其实还是走向前端，比较了解加拿大的一些，我那时候做加拿大市场，比较了解加拿大那些他们那一间分公司的一个运作状况啊，然后少部分加拿大市场行情等等，但是对于产业行情的了解其实相对于不是那么多，毕竟我不是做业务的。好，那讲回来，所以第二份工作我们那时候很奇怪，是他的部门分法是通常会有一个类似产品经理的角色，然后他下面可能会有5到8个 PM 不等去作为一个部门。那个部门的部长通常就是 产品经理出身的，他可能就很了解产品要怎么做，了解规格，了解细节。那我那时候当然不可能是这个角色，所以那个产品经理下面的那五到八人几乎都是做专案的。那其中如果你是做标准品专案，你可能会更了解这个工业电脑的市场，可是像我是做分公司的，所以我其实并不了解那个产品规格，然后又没有机会做产品经理去碰触更多规格的东西，也就是说根本也轮不到我去，我那时候只是小小的专案管理的人。好，那所以讲回到现在这间公司，秦晨兴业，因为毕竟它很小，然后它的 PM 也不多，还有我在那 PM 才七个，那公司是本体的体制啊，内部的结构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间公司因为 PM 少，然后 PM 流动率又高，所以我在这间公司虽然有两个业界经验很久的前辈，但是除了那两个以外，我就是排第三名了。也就是说呢，我其实已经算很资深了，在这间公司一年，有没有大家有没有觉得很瞎？一年就已经很资深，所以我也在这间公司才有机会做到产品经理，去碰触更细节规格的东西。那也因为这样，所以我才有机会做参展。可是这个 Computex 在这间公司也很怪，因为你只要是 PM， 他们也不管你产 PM 其实分那么多，他们也不懂其他的工作内容的人，采购啊、产品行销啊、行销部啊，他们也根本搞不清楚哦，原来 PM 还分那么多种，所以其实他们就是叫 PM 一直帮忙就对 ，PM 一直叫，所以就变成这个 Computex 在这间公司不太分你到底是多资深，你懂不懂产品，反正全部叫去帮忙就对了，你就像是工作人员，无鱼虾也好，不懂产品也硬是做一个 product training， 然后把你丢去 站台，然后聊聊生意等等的。也就是说呢，在这间公司它定义的非常奇怪。我的理解是因为我也有朋友在做产品行销嘛，然后我问他说，一般来说像 Computex 这种活动，主要出场的人就是 marketing 行销部的人要去统筹这个活动，而且主要的工作人员也应该是 marketing 的人。那但我觉得像现在在这间公司，我就觉得整个都反过来了。像我因为我们公司其实不太算是有产品行销，我看时间有点晚了，所以我下一集再跟大家去分享产品经理、产品行销跟专案经理的差别，这些细节差别到底是什么。但是我必须说，因为这间公司其实没有所谓的产品行销，行销部的人也只有四个，然后都负责不同的行销的东西，只有一个是比较针对产品面会去做推广的，另外一个太值钱了，然后第三个又好像都是做一些绿能啊或是公关形象相关的东西，比较不是处理产品端的，所以真的在处理产品可以说只有 1.2 个人，我们姑且称他 1.2 个人好了，所以根本不太有可能完全让这个人去统筹所有的东西，然后人力配置的部分他也可以去整个协调。所以其实讲到后面就会是这一整场活动几乎是产品负责统筹这个活动的行销部的其中一个人，跟所有的 PM 七个 PM 去统筹这个活动，跟里面很多很多的细节规划。那行销部那个人当然不用说，他就是从一整个策展，然后这个展览应该要怎么布置，怎么跟装潢的人谈，然后这四天的活动安排该是如何，他要跟谁合作，请哪些伙伴来我们的展，我们的柜位 booth 这边演讲，然后很多很多很多细节，等于就是办这场活动的活动主办人，可以这样称呼他。那像我们就是里面的重要工作人员，所有的 PM 七个嘛，我刚刚说那 PM 其实要做的事情我真的觉得超瞎，事情超级多，因为没有产品行销这个角色，所以其他所有的产品行销的职的很多工作内容都落到 PM 身上。那主要有什么呢？从最一开始大概年初12月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开始做，就是准备 先想一下你今年到五月的时候你到底要展什么样子的新品，这是很大的问题嘛。而且他当时说我们总共才四个，算 3.5 个产品线，因为有一个是合并的，算四个展区，那所有的展品加起来可能大概25到30台，非常多，所以每一个部门几乎都要负责快10台机器。那我那个时候其实从一开始就在把这想办法把这些样品搞出来，要知道如果那些RD都还没设计好，然后你要把这些样品搞出来，其实是非常痛苦的事情。因为它其实是你专案做到某一个境界，要知道其实身为一个 PM，你只要样品出来了，就算它只是一个 prototype 很简单的雏形，但东西出来基本上你也完成了很大一半了，因为至少你设计出来的东西已经被生产出来了嘛。我先不管它可不可以量产，但它至少被生产出来了，所以走到这里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里程碑。那我又要去准备那么多的机器，所以实际上像我就准备10台机器，然后从1月到五月底参展的时候，就是负责第一个准备样机嘛，这就够耗时了。然后接下来第二个就是除了准备样机以外，这每一台样机里面可能都要写 spec， 它的规格，规格到底是什么呢？就好像各位去虾皮或者是去 Momo， 你看到某一个产品的时候，你会看到它的产品照片，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它的产品介绍，它是用来干嘛的嘛？虚数，它是一个什么猫跳台，然后它几公分，几公分高，几公分长，长宽高，简单的重量、材质等等，这些可能就是它的规格的一部分。简单讲就是这个产品到底是一个什么鬼，想办法把它写出来，想办法让你的消费者知道它是一个什么鬼。所以呢应用到这个机壳产业呢，就有非常多东西要写了。你可以想象，反正就是所有那些商品的叙述，你就要去写它，这是第一个。然后再来就是第二个，他们又要录什么产品影片，所以你宣传手法有很多嘛，你可以写叙述，你可以弄影片，然后你还可以主要就这两个嘛。那接下来就是最夸张的是，不知道为什么今年那么多演讲。他又说什么要 internal tech talk， 就是一个针对很多行人经过的时候，你把那些行人叫住，然后就跟他讲我们公司的这个技术演讲，就是有点像技术分享会就对了。然后一个产品部门的人要负责20分钟，所以光是准备这个演讲又花一堆时间。然后除了准备这个演讲以外，他们还搞了一个什么 PM roadshow。roadshow 是什么呢？可以简单讲一下，就是介绍这个某一个特，比如说这是一台苹果的笔电，然后我可能手就指着，因为让大家 YouTuber 在看那种开箱文，类似那种概念。因为有人的那种产品介绍影片，一定是比你类似 PPT 做成的一个很烂的影片还要来得好很多，跟生动很多。像我自己也是喜欢听有人讲话的声音，有人介绍的声音，有人的脸部表情、肢体动作，整个都会生动非常的多。所以我也是可以理解他们想要借由那个展览当天会有很漂亮的展台，然后机器好不容易都在那边，是一个还蛮好的机会去做这件事情。可是也因为这样，一个产品线又要负责两支影片，那一支影片可能又10到15分钟不等，所以光是产出这些影片里面的内容就够有你得你好了。反正就是总之产生那个影片的内容，然后产出那20分钟的针对台下观众的经过那些路过观众的演讲，然后还有生出那些样机，再加上 PM 就是要轮流，甚至是每天都站在你的展柜附近，跟你的客人会经过的任何潜在一个客人，任何一个经过你展位的阿猫阿狗，总之想要了解你产品的人都最好是去跟他讲解你的产品。那大家都会期待说 PM 才是最了解产品的人，所以大家就是希望 PM 要在那边讲。我就觉得如果你是产品行销的人，或是你是业务，你如果很了解产品，你当然可以讲这些东西。因为你其实在展览当天站在那里，你人是不需要讲得很清楚的。所以我其实就觉得不知道为什么，总而言之 大家这些我认为是产品行销，如果你们的公司是有一个行销部门，下面是有一个产品行销的 team 在做这件事情的话，其实是不需要那个做专案管理或者说产品经理的人这么细的去处理到每一个细节。所以这也是一个参展的经验啦，就是我为了这个展览也是每天上班的时候可能有二分之一的时间都在搞这个展览，然后我自己本业在做专案进度啊、专案开发上面、定义规格上面的时间就相对少非常非常的多。那以上就是我对 Computex 的一个想法啊、心得啊等等啊，其实这只是一个很简单的分享，就是大家如果没有去过 Computex 的话，我其实非常的推荐大家可以去，因为不管你是业内人士，还是你只是学生，还是你只是一个观众，就是跟这个产业完全不相关的，毕竟台湾是硬体的天下，你还是要走出去看看现在的科技是什么，它迟早因为 这些科技深深的影响着我们的人生嘛，包含今年最深的 AI 的话题等等的，在这个展览也会吵鸡飞狗跳，然后黄仁勋还多次出现在那边走来走去，我跟他基本上就是一公尺的距离我就可以摸到他这个人，可是最后就没有，反正没有跟他拍到照，也摸到这个人也摸不到这个人，然后就结束，不过至少我看到他了，这也算是我参展的一个小小的福利啦。好啦，谢谢各位听这个 EP9 有关 Computex 的眉眉角角。